那我们今天和下个周日的这两节课呢，我们是旧约出埃及记的，就是摩西五经的，就是第二卷书，也是旧约的第二卷书。那我之前我在 email 里面有提到，就是说，就是请大家就事先阅读，然后也请大家就是来思考一下，就是关于你怎么看出埃及记，就是你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出埃及记的话，你认为应该是什么？我想就是开放一两分钟时间，就想请大家有一个很简短的发言，有谁愿意去来分享一下？就是你在读过出埃及记之后，你认为你如果想用一句话来总结出埃及的话，应该是什么？有谁愿意分享一下？
那个，我可以先抛砖引玉一下。我觉得用一句话来说，可以说是神的救赎。
神的救赎哈，谢谢。那还有没有谁愿意分享一下？
我跟着智利弟兄就救赎的开始。
救赎的开始，好，谢谢。好，还有哪一位？你认为出埃及记在讲什么？用一句话做一个总结，为出埃及记。
我也不说他们一样，就是神讲他这个埃及人的历史，讲神的救赎和拯救，相应的提出了一些在国土一些对吧条例。
律法条例，好，谢谢。还有没有？好，我就再请最后一位，还是愿意来分享一下吗？
神的大能。
神的大能，好，谢谢。那我们就好，那我们就先暂时就是先分享到这里，然后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这样一个课程啊。那就麻烦这里以后你就把大家 mute 掉好了，这样的话我就开始。
好，没问题，我想大家都自动 mute 掉。
好，谢谢。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课。好，也谢谢大家的分享。那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在这主日一天，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来敬拜你。主，求你预备我们的心，好使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能够蒙你的悦纳。主，我们也求你的圣灵此时和我们在一起。成为我们这样一个真理的启示，向我们说话，将这经上的话，将这书上的话向我们分解，好使我们明白你这话当中的真理，也赐给我们顺服的心，使我们听而顺服。主，我们把接下来这堂课交在你手中，真是求你从开始到末了，一直与我们同在，无论是听的、分享的、讲的，都蒙你所得着。所以我们谢谢你，我们就把接下来出埃及这门课交在你手中。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课。好，那就是上两节课呢，秋九弟兄他在带创世纪的时候呢，他就是提到在旧约，就是提到摩西五经呢，就称之律法书。那这个呢是源于他这样一个叫 Torah，那 Torah 的词根的意思呢就是教导、指示、律法，那它其实还有投掷、命中、目标的意思那中文就把它翻译成律法，那其实还有另外一种翻译就是翻译成训诲，那其实也是比较接近原来的意思。那我们刚才有提到出埃及记是摩西五经的第二卷书。那在犹太人的观念中摩西五经它不是独立的，就是五本独立的书卷，那是一卷书的五个部分。那就是第一卷就是创世纪，就上次邱炯弟兄分享的，谈到神的创造，谈到人类的起源，还有神救赎的开始，对，就是比如说包括对以色列先祖的拣选。那第二卷书就是今天的这节课。和下星期这节课，那是神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为奴之地，还有和以色列立约立下各样的律法典章。那第三卷呢，就是利未书， 那这个是基本上是在以色列整个民族和国家形成的这样一个开始的这样一个阶段呢，它用于规范以色列社会的典章律例啊，以此来彰显神的圣洁以及公义。那第四卷呢，就是民数记。民数记基本上是记载出埃及记就是出埃及记之后离开西奈山后的历史，那就是数典以色列的这样一个人数用于行进打仗。OK，一开始进入这样用作进入迦南地的这样一个准备。然后最后一卷出埃及记呢，就是生命记，就是当摩西离世，就是摩西离世之前的这样一个告别演说，那用来重申神的律法和诫命。所以整本圣经是从神的创造讲起，强调有一位神，强调这一位神对人类历史他有一个救赎的计划。那神对救赎的计划呢，是在一个立约的关系当中。所以我们看到神从一开始神的拣选就开始神，也就开始神的立约。那除了创造这样一个主题呢，那关于拯救，关于神与人立约，关于人对神的敬拜，那这些主题呢，也是都出现在出埃及记里面。所以出埃及记的内容，它不仅与创世纪是连贯的，那出埃及记还凸显了这样一个三大主题，就是拯救、立约和敬拜。那同时呢，出埃及这样一个经历，不但使得以色列在他们在今后的这样一个一个民族成长，在一个个人的这样一个成长，在一个患难当中可以得到鼓励和力量，提醒他们神是这样的拯救他们，在历史当中这样拯救他们，在今天在历史历代的教会当中以及圣徒当中，我们也可以从中得到这样一个属灵的教训，属灵的营养。因此呢，出埃及记它不仅仅是一卷所谓的历史书、律法书，也是一卷就是哲学思想非常鲜明的书。那我们就开始先做一个就是简单的一个 introduction。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就出埃及记的作者。那上次就有弟兄也谈到，那整个摩西五经的作者呢是当然就是摩西。那出埃及记主要作者呢也是摩西。那就是书中它其实有些经文已经提到，比如说像17章的14节、24章的第四节，还有34章的27节，然后把它列举出来啊。那为什么说他是主要的作者呢？或者说也许可以这么说，是最主要的作者啊，因为这卷出埃及记的主要素材是来自于摩西，但是呢，他应该是由后来的编辑者呢，他有自己的润色和编辑。那比如说，那为什么会这么讲呢？比如说，我们就看《生命记》的，就是34章里面，摩西他完成他的告别演说之后，他记载就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亚地，那表明了就是那当然摩西不可能说自己死后怎么样，所以呢，基本上我们就可以认为就是有一位编辑者他来编辑摩西的手稿。那在民数记记载摩西的姐姐米利暗挑战摩西的权柄的时候呢，他说到就是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那是这是在民数记12章3节里面。那显然这不可能是摩西他自己说自己很谦卑，应该也是出于编辑的评语，当然也是出于神的心意。好，那就是出埃及记作为摩西五经中的一卷或者一部分。那总体而言，应该是主要作者是摩西，但应该是有一位有一位编辑者。在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的年代，那就是以色列出埃及是发生在什么时候？那出埃及的这样一个年代呢，在曾经在学者当中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但是呢，最近100多年有因为考古的这样一个进展，我们才对出埃及这样一个年代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定论。那基本上是认为是以色列出埃及是发生在公元前1446年，也就差不多是中国的商朝的年代。那主要的证据呢，就是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那首先呢，就是 圣经本身它的一个证据，那我们就是我就列举出就列王记上六章一节里面，那里面就提到，就是很明确的提到以色列人出埃及后480年，所罗门做以色列王第四年以弗月，就是二月，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那从这样一句话记载，我们知道所罗门四年差不多是公元前967年啊，这在考古上考古学上是比较确定的啊，所以呢就出埃及出埃及之后的480年呢，这样推算的话呢，出埃及差不多是在公元前1446年啊。那这是第一方面。那第二方面就是出埃及记里面它所记载的那些历史事件，那与是与考古学上的古埃及的历史呢是比较吻合的。所以旧约圣经有关，基本上旧约圣经的有关历史记载都是非常准确的。那在出埃及记的记载的历史和人物里面都能够体现出来。啊，那第三部分呢，就是关于历史文献呢，指出就是公元前1380年到就是到1362年，这个我应该就是我忘了，应该把那个再写上1362年。那在这段时间呢，他就是有外来的哈比鲁人进攻迦南地。那这段时间呢，就是与约书亚他还有四世纪里面进攻迦南地的，就是迦南攻略这样一个年代的是相符合的。那哈比鲁就是他的意思就是游牧民族，就是没有家的人，居无定所，到处也可以说到处流窜的人。那发音和希伯来人其实很相似。那埃及人称以色列人呢就是为希伯来人。那以色列人他自己很少称自己为希伯来人。那特别是在就是我们就是在希伯来书里面，他谈到以色列的先祖亚伯拉罕的时候，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这是在希伯来书11:8-9，就是说亚伯拉罕他离开本地本族，离开自己的家乡，前往神应许之地迦南地的时候呢，他在那地方他实际上是居无定所，他其实没有自己的一块土地，他只在就是在撒拉死的时候呢，就是买了一块地啊，他在那里本身是没有自己的地的。那就是这基本上就是哈比鲁的意思，他们是漂泊的，是一个流浪的民族。那一直到雅各全家进入埃及，然后从一个家庭就从一个家到一个家族，然后呢成为一个民族之后，回到迦南地建了以色列国。那在这之前呢，他们就是以色列，他就是居无定所，他们是住帐篷的。所以呢其实基本上也是可以看成所谓的哈比鲁人，或者是跟希伯来人是很接近的这样一个发音。所以从圣经本身的证据，从考古学提出来这样一个证据，那基本上我们可以认为公元前1446年呢是以色列出埃及的这样一个年代，这是一个比较可信的这样一个数字。那这样的话，这些方面的了解可以帮助我们对出埃及它有一个大概的这样一个历史的这样一个了解。然后我们就来看就是出埃及的这样一个大致的段落大纲。那第一章基本上是可以看为就是整卷出埃及记的这样一个前言和背景，交代了就是出埃及记的这样一个背景。那第二章到第六章呢，基本上是耶和华神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是讲神讲预备摩西讲预备以色列全族离开埃及。那其中最重要的呢，当然就是预备就是这样一位领袖摩西。那第七章到第十三章的16呢，基本上记载埃及十灾，那包括那最后有逾越节和除酵节的这样一个设立。那基本上就是摩西和亚伦他们要求法老允许以色列全家全族呢离开埃及，但是呢法老拒绝。然后呢我们就会看到一系列神施行一系列的这样一个神迹奇事，就是施灾，向法老彰显他的大能，显明耶和华神才是全地的真神。然后就是在第十灾之后呢，就设立逾越节和除酵节的礼仪，这样成为以色列百姓世世代代来这样一个礼仪来纪念神拯救的作为。然后第13:17到第15呢，就记述以色列 出埃及过红海的神迹哈、啊，有好像有时候有些背景，能够麻烦你 mute 一下自己吗？好，那在就是十五章二十二节呢到十八章二十七节是。就是整个第十八章是以色列在旷野当中的试炼，他们最后就到达西乃西乃旷野。那十九章到十四章是最长的这样一个段落，那记载以色列在西乃山领受十诫、律例、典章，还有会幕的建造，那基本上是这些。当然，我们到后面我们再会花些时间再讲一些细节啊。然后我们就来看一下，就是整个就是第一章，就是这卷书的作为这卷书的前言和背景。那首先是开始，这就是整个出埃及，就首先开始就是雅各家族这样一个像埃及的这样一个家谱。那这个家谱呢，我们可以把它看为就是创世纪的它所列举的这样一个简略版啊。那大家可以从就是这些经文当中，基本上可以啊，就是我列举的经文当中可以看到。因此呢，也就基本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出埃及记和创世纪它有这样一个不可分割的这样一个连接和关系。那就是之后就讲到，就约瑟和他的弟兄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那基本上就标志着啊，那基本上就标志着这一代旧的一代过去，新的一代开始。那个时候呢，以色列生养众多，满了那地。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是反映了就应了神曾经的应许。我们就回忆一下，在创世纪里面谈到给亚当的吩咐。对人类的祝福，这是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里面，以及就是在洪水之后对挪亚的这样一个立约重复的这样一个应许然后呢，在呼召就是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呢，对亚伯拉罕的立约那以及对以撒和雅各建立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之约的时候呢，也重复这样的这些应许。那这些祝福的这些立约的祝福，在我们看到在出埃及记一开始就应验了，那也就应验，这也就引入了出埃及的它一个主题之一。所以呢，出埃及它一开始它所呈现的就是神的恩典和这样一个应许的作为。那就是那接下来就是一章八节就开始呢，那就呈现出埃及的这样一个背景，那也就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以色列他要离开埃及。那创世纪就是我们知道，就创世纪就提如果回忆创世纪的话，创世纪提到约瑟呢被他的兄弟卖到埃及为奴，但是约瑟他从一个奴隶后来就做到埃及的丞相，并且呢救埃及于旱灾和饥荒。就是那因此呢也就拯救了因为饥荒到埃及就是买粮的就是约瑟一家，也就是那些曾经卖他的弟兄就是兄弟。所以呢就是后来就是约瑟对他弟兄说，他冲见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这是在创世纪第五十章的这样一个内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约瑟他就是对埃及他其实有个很大的贡献就是那如果就说我们刚才就提到出埃及它是发生在公元前1446年，那大差不多就是从就是约瑟差不多是死于公元前的1805年，那从那个年从1805年到现在出埃及这样一个背景呢，它之间的间隔差不多是350年。所以呢这个时候就是离约瑟那个时代呢基本上已经好几个时代过去了。所以我们就是可以理解，就是随着岁月的流逝约瑟和他的全家以色列人他们曾经对埃及的贡献和重要性可能就慢慢的被遗忘。那到了摩西的这样一个时代，埃及和当时的法老王就开始把以色列人看成一个威胁了。那就是接下来九节到十一节就列举了他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之一，就是埃及新的法老王他们看到以色列人比埃及人还多，又比以色列人强盛，就说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带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遇到什么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就离开这地去了。所以呢就是埃及新王强迫以色列人服苦役，把他们看为奴隶但是法老王和 埃及人他们苦待以色列人，反而使得以色列人 越发的加增。换句话说，就是法老王他们以神的百姓作对，但是呢却是一个失败的结果。我们知道繁衍众多是代表神的是代表神的祝福，所以虽然埃及人苦待以色列人，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人的作为并不能阻挡神的心意，所以呢就是埃及兴亡他想要削弱以色列民的这样一个目的呢就没有达成。那这样一计不成，埃及法老王就是要埃及的接生婆杀以色列人的男婴。我们看这里面他就谈到就两个接生婆的名字，一个叫施弗拉，一个叫婆阿。那这两个名字呢是埃及人的名字，所以就有这样一个争议，就是说这个这到底是埃及人接生婆还是以色列人接生婆。但这个争议本身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呢在圣经里面他这里面提到说他们这两位接生婆他们是敬畏神的人，所以他们就是没有遵守法老王的命令。那这样就是法老王他就变本加厉，他从吩咐接生婆来杀男婴到吩咐所有的埃及人将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都丢到河里。那这样的话就是以色列就面临一个非常严峻的就一个时刻，他面临一个就是一个灭族的危机啊。然后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也就是在这样一个极度危难的这样一个时刻，摩西出生了。那摩西他其实是一个他上面说他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孩子，他的性命呢是一个，他实际上是一个性命是神迹般的被保存下来，如果大家来读这一章的话所以呢就是我们看到整卷出埃及里，我们看到他是被赋予一个特别一个很特殊的使命他也被神呼召成为神拯救他百姓脱离为奴自己的这样的器皿。但是摩西他本身他的成长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那基本上这是第二章的内容。那我们看到这里面就谈到就是摩西他出生在一个利未人的家庭，他一出生呢就逃不了其他以色列男婴的命运就是但是他的母亲就是在就是还是藏了他一段时间，直到最后藏无可藏的时候呢他就取了一个蒲草箱就是抹上石漆和石油，然后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苇中芦荻中。那这样就是这个箱子和挪亚这个箱子和挪亚方舟的方舟是同一个字，那在圣经里面这个字只出现在挪亚方舟和摩西不新放在逃生的这个箱子里面。好，那这样这个词就把这样一个场景联系在一起，就是暗示摩西母亲他希望孩子能够得救那不但孩子的母亲做这样一个如此准备的安排，我们看到这里面他有一个细节上的交代，就是摩西的姐姐他也远远站着观望，所以这些细节都反映出他们对摩西的爱和盼望。所以呢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也被称之为信心的诗篇，他提到摩西的父母这样的一个举动的时候，他就说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亡命那这里面就谈到他是俊美的孩子呢就是他也可以翻译成就是在这里面就是说翻译成俊美孩子，但是我们看英文的话他有一种翻译叫做 No Ordinary Child 所以他也可以看为他也可以翻译成在神眼里为看为可爱的。然后在就是在使徒行传七章二十节，在斯提凡在犹大公会的这样的就是分辩争辩就辩论中，他谈到摩西的时候呢他就谈到说 At that time Moses was born and he was no ordinary child， 所以他就把他看的是他是一个不同寻常的这样一个孩子好，那我们看到就是摩西的家人当他们的孩子当看到就是婴孩摩西不能再藏起来的时候，他们因着信尽一切的努力呢来保护这个男孩。然后呢就是摩西他就是奇迹般的被法老的女儿所救，然后呢继续由并且是继续由摩西的母亲抚养。那摩西长大之后呢就带入就被带到就在埃及皇宫里面成长，那成为法老女儿的这样一个养子。好，然后我们就来看摩西的这样一个成长。那摩西就长大成人，那这里面他其实并没有交代这时候摩西大概是岁数几何，但是我们基本上可以从使徒行传七章二十三节呢提到摩西这个时候差不多是四十岁。那因为那里面谈到他在被丢弃的时候，法老的女儿死了去养为自己的儿子。那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才将到四十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这是使徒行传七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的这样几节经文 所以我们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就是然后接下来就是谈啊法老王啊就是摩西跟他的就是他的同胞以色列这样一个互动啊，我们看到就是埃及人苦待以色列人啊，那虽然摩西是生长在埃及法老王的啊皇宫里面，但是摩西他认同他的以色列弟兄，所以他实际上是他是主动去看望他的这样以色列弟兄，然后他看到到了那里，他见到他们一个人一个人受冤屈，就护庇他，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啊，打死了埃及人，这是在使徒行传7章24节。那这是我们看到就是对他那对当时的这样一个评语啊，一个总结，这就是就是摩西他出于公义来拯救他的同胞。然后第二天摩西见到两个希伯来人就是争斗，然后就对欺负的人说，他说你为什么打你的同胞呢？好，就是对于摩西而言，这个欺负他同胞的希伯来人的行为，以色列人兄弟的行为，弟兄的行为，跟前一天那个埃及人所做的其实是没有什么差别的，他们做的都是不公不义的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摩西他所在乎的是公义，但是这个欺负人的希伯来人却否定摩西，并且挑战摩西的动机，说到谁立你们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们，就像杀那埃及人吗？所以这其实际上是一个对摩西的威胁，所以摩西他就害怕了。好，那当法老王知道这件事之后，他就要杀摩西，那摩西就逃跑了。那摩西就是逃到就是米甸地。所以大家看到大家看到这张图呢是以色列出埃及的这样一张地图，但是我请大家就是注意看一下就是埃及地和米甸地的他们的地理位置啊。那米甸地实际上是在就是在南边迦南地的南边是在就是阿波湾以东的这样一个沙漠地带，那包括西乃山。那大家看地图的话呢，就是你看到就是埃及是在左西右东埃及是差不多在西边的那样一个位置。那所以我们看到就是摩西他实际上是逃得非常远的这样一个非常远的一个地方啊。那摩西他是一个，我们可以看到摩西他是一个正义感爆棚的一个人。他逃到米甸之后呢，他在一个水井旁看见有人就是欺负打水啊，就要引他们父亲的亲羊的这些女子，那就是那摩西呢就是为他们主持公义，还同时还为他们打水。那可见就是摩西他对公义公平的在乎呢，他是超过国家和族群的这样一个分别。好，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摩西就结识了米甸祭司的女儿米甸祭司，然后呢就是后来他就娶了米甸祭司的女儿为妻，就在米甸安顿下来啊。所以就是大家可以留意，就是摩西他在之前在他的希伯来同胞，就他的以色列同胞面前的遭遇，还有他他在就异国他乡，就是在异地他的遭遇啊。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对于摩西公义的作为，他的同胞的态度实际上是一个拒绝的态度。那但是呢就是米甸祭司这个外族人对于摩西呢，他却存的是一个感谢的心，就感恩的心态，而且呢就把女儿嫁给他啊。那你经文到最后呢就在这里面做了一个停顿，那就回去论述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受苦啊，就是他就提到说那个想要杀害摩西的埃及法老王已经死了，但是呢以色列人的苦境他并没有改变，他们继续做苦工，继续受压迫，然后他们在困苦当中叹息向神哀求，然后神听见，神知道以色列人的困苦。那神呢他就提到说神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就开始他的拯救。好，那首先神就要拣选他的器皿，那这个器皿呢就是这个摩西。好，那我们经常看到就是我们也经常听到就是摩西呢成为基督的预表啊。那在这里面我们就可以从这张这样分享的这个细节，我们就来看一下摩西是怎样成为基督的预表。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章它表面上就第二章呢表面上是在讲就是是一个好像在讲一个故事，它里面它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的真理啊。因为圣经这里面是的一个主要人物是摩西，那摩西呢就圣经把摩西看为基督的预表啊。当然我们在谈这个预表的时候呢，就是其实也要注意，就是不要随便把圣经的某个人物看成基督的预表啊。那什么叫预表呢？那预表基本上就是他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啊，特别在发生在旧约当中，他也就是但是呢他预先表示出来。那比如说像旧约时代的人和事，他除了本身他有具有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意义之外，他还隐含着对未来的这样一个意义，他 它与新约时代的人和事它有一个前后呼应的作用。那我们就来看就是摩西。那摩西的出生它预表的就是基督的出生。那我们看到在就是我们刚才看到在神的百姓以色列他们在困境当中，在苦况当中，唯独这样一个困境中，他们别无拯救，他们只有来哀求神。那摩西的出生呢，就成为神拣选他百姓的器皿。那耶稣基督也是如此。那我们看马可福音1:24，他谈到是说，那天使告诉约瑟和玛利亚说，他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我们知道所有的人就是都在罪的奴役当中受苦。那在新约当中，它是一个更为广阔的这样广义的角度来看待奴役，看待罪。那耶稣的出生呢，就神成为神拯救他百姓的器皿。啊，那第二点就是我们看到，就是摩西的出生呢，是在就在法老王他要灭绝以色列男婴的这样一个危难的时刻。那耶稣出生的时刻呢，出生的时候呢，也使得当时的君王就希律王也感觉到受到威胁，所以他也同样的命令杀害2岁的男婴，这就是使得当时的婴儿就是耶稣的存活就面临一个威胁啊。那两者都是在困境当中，他们神迹般的获得拯救。那在就是马可福音2:13里面，就是神的使者在梦中向约瑟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从他的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王必寻找他，他还是要出面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福音书的这样一个这些经文，我们就知道摩西的出生和就是耶稣的出生，他们有一个相似的这样一个背景啊。那就是摩西是神所拣选的，所差派来拯救他的百姓，但是却被他的同胞所拒绝。那我们也在福音书里面，我们也看到耶稣是神所设立、所差派来就是来拯救人类，但是却受到就是他的同胞的拒绝。所以圣经很清楚的表明，就是神使用摩西拯救他的百姓脱离为奴之地，是预表将来那样一个真正的救赎者，就是耶稣基督，他在末世所要带来这样一个拯救啊。那么就是前面就是我们就讲到，就是说神为了拯救以色列，他呼召摩西使他成为神所用的这样一份拯救者。但是我们看到，就是如果我们来就是我们看到，就是摩西面对神的这样一个呼召，他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拒绝。所以我们看从第3章就是一直到第4章17，摩西就是我们可以就是列举一下，摩西差不多是有5次拒绝就是神的呼召。就是当神呼召摩西出来的时候呢来带领以色列的时候，他就提出一个理由来拒绝。就我们看到就有这样一个好像一来一往，那神就是来详细的来考量他的所提出的理由，然后给予一个回答。然后呢就是但是呢他再次提出一个理由来，就是摩西再次提出一个理由来拒绝。所以就我们在这样一连串的这样一个就是这样一个就来来往往看，就是一共有5次。所以基本上就是第3章到第4章17，它基本上是以神和摩西之间的这样一个对话为一个特质。在神与摩西的对话当中，它有个很鲜明的对比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神的发言，它是一般比较长的，而且不断的重申他的应许。那反而就是摩西的发言，它是比较就是短的，而且比较是唐突的，很粗率的啊。但是呢，就在这样一个对话当中，我们就是神对他的百姓救赎的旨意和目的，还有摩西这位神所拣选的器皿所做出的这样一个回应，这样一个彼此的交织在一起，也就进而向我们启示神是怎样神是怎样一位神。那就是那在这样一大段经文当中，我们就看就是这几节经文，就是就看就是这样一来一往的这样一个呼召与回应，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对话当中，我们看就是摩西所提出来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以及神是如何回答的。那摩西在这样一个就是在第二次的这样一个来回当中呢，摩西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啊，他说摩西对神说，他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那里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他叫什么名字，我对他们说什么呢？好，摩西在这里面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他关心的是什么？他关心的是神差他去拯救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的想法是什么？就当摩西回到以色列民当中，告诉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来， 那这些以色列民，他们是怎样看待以色列，看待摩西的？我想他们看摩西显然是不够格的，因为他们对摩西的认识也仅次于摩西是在埃及皇宫里面长大，而且呢，就是他们摩西还曾经犯过杀人的罪，那这个事情呢，而且还被暴露出来，所以摩西同时也是法老王所要杀的人。所以当摩西去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儿来的时候，这些以色列民，他们显然就是，会 challenge，会挑战摩西的资格啊。他们怎样才能知道，就是，摩西是神所差来的呢？所以呢，就是摩西说，不，他们问我神的名字叫什么名字的时候呢？神叫什么名字的时候，我怎么回答他呢？那摩西就是以色列人在这里面，并不是要求摩西，来告诉神是谁，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摩西他就可以说。他的名字叫耶和华啊，但实际上，我们如果回到创世纪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创世纪里面有很多记载来证明耶和华这个名字其实已经向以色列所有的先祖啊，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些以色列人族长们都已经显明出来。比如说，当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他给那个地方取名叫耶和华以勒，就是耶和华必预备。所以他其实是知道，神的名就是耶和华。然后，当雅各逃避，就是逃避他哥哥以扫到伯特利，然后在夜里在梦，他做梦看见，啊，夜里做梦他看见，就是他做梦看见异象，然后呢，就是，看见一个梯子，通天有神的使者上去下去，然后他醒过来的时候，他心里就很惧怕，说，耶和华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所以在创世纪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其实有很充分的证据。就是有充分的证据显明，耶和华这个名字已经向以色列人的族长、以色列的祖先们已经显明出来。所以这个问题到底在说什么？这个问题说他叫什么名字？那这个问题呢，他并不是说，就是要求，只是简单的说要求摩西告诉他神是谁，神的名字是什么，而是要求摩西告诉他们说，就是猜他来的，就猜摩西来的这位神的本质和本性是什么啊？那在希伯来文当中，就 What's his name？就说这个什么的意思呢？是寻求这个名字的意义。要寻求这个名字的特质和解释，所以在旧约或者说在犹太人或古代近东他们的观念当中，对他们来说，名字是一个人的本质和本性的这样一个表达。啊，所以以色列人他并不是说要知道一个名字，一个简单的一个名词而已，他们要知道的是，所要求的是对于耶和华这个名字的解释和这个名字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换句话说，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想要知道的是说。他们要跟随的这位神，在他们目前所处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这样一个困境当中，神对他们的名有什么意义？好，以色列民认知的这位神是他们先祖的神，我相信从他们的祖辈当中，他们口中，他们应该是知道。但是呢，跟现在跟今天的他们有什么关系啊？那如果摩西能够宣告神的名的这样一个真正的意义，那就证明就是摩西他确实是神差派来的哈。所以摩西就提出这样一个就是假设性的。就是假设性的问题那摩西就神的回答就是十四节，就接下来14节到15节，那神对摩西说，他是我是自由游泳的，又说你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由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么说耶和华你们先祖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好，那么就说神说，就是我是自由游泳的。但其实这句话其实就我是自由游泳的，这个其实中文已经把它翻译出，这其实已经是一种翻译了，这已经是一种诠释了已经把游泳做了一个解释那我们看就是它的英文版叫做 I am who I am，它其实也可以称为 I will be who I will be，直接翻译就是说我是那一位我是那在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里面，神的名字它是由四个子音字母所组成，就是YHWH，也就是说这四个子音的字母，它们其实是不可能发音的，所以神的名字其实是没有可能发音说出来的就是我们知道，就是犹太人他很敬畏神，他们不敢直呼神的名，所以他们在每逢读神的话，读到神的名，他们就用另外一个字来代替，那个字就是主。那主在希伯来文它是就是 Adonai 啊。然后呢，但是呢，后来就是犹太人他把母音就加到就是YHWH 里面，就变成了 Joseph，就是 当然到最后就变成了就是中文就翻译成就是翻译成耶和华啊。但是呢就是 YSWH 如果真的是要发音的话呢，它就读成了就是我们今天的中文就翻译成就是亚威啊。那亚威这个词就是好，我们就用亚威来代表就耶和华这个名字。那亚威这个名词呢，它跟 I am 或 I am 它实际上是个双关语。因为亚威这个四个字的就是亚威这四个字的就是这个四个子音的字母，它是从希伯来文的 to be 这个动词的词根发展出来的这样一个未完成式。那这个未完成式的动词的主词呢，是一个第三人称的阳性，就是男性而不是女性的他，它是个单数。所以希伯来文的亚威的英文发音就是 he is 或者 he will be 啊。那么在这个经文上下文来看呢，神使用 to be 这个动词的双关语来解释他的名的意义，就是神的用意其实是非常清楚啊，这是要跟就是三章十二节，就是神在呼召摩西的时候呢，给摩西的应许是什么呢？叫我必与你同在，就是 I will be with you 啊的这样一个应许呢，做一个相关语的这样一个协用，以此来强调就是神是啊继续不断的与他的百姓同在，就是说，就也就是说，从以色列族长时期，就是我们回顾就是创世纪的时候，从以色列族长时期一直到如今。就是他是神是一直不断的继续不断的与他的百姓同在。好，所以就是对于摩西的回答，就是你的名的内在的，就是我们把它也是把它翻译成你的名的内在的意义是什么？那神的解释的名，他的名是亚威的意思，就是说我是因为我是啊。那我是因为我是，我的名的内在意义就是我是，就是 I am 或者 I present， 是我是或者我在场。那中文翻译其实起来就是，其实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有点绕口。那中文翻译其实也有点点困难。那神解释他的名，就是写明他的，就是写明他的本质，神的本质就是存在。嗯，但是呢，中文就是把它已经解释出来，把中文的翻译把它解释出来，就是神是那自由拥有的一位神。就是换句话说，我们就继续来解释，就往下解，就是换句话，这个意思就是说，神的名的意思就是说，神是自我存在的。他所启示的是说，神是自我存在的，就是神的本质就是存在，他的存在是一个自我存在啊，也就是说，他不是因为也不依赖于就是任何外来的因素，比如说像我们人类啊，我们的存在是出于神的创造，但神是自我存在，并且他是永存的，所以呢，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自由拥有。神是那位自我存在并且永存的一位神，我们就可以把它延伸为就是神是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一位神，所以神是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不改变的一位神，他是始终如一的一位神。所以就是神对摩西所要表达他名的意思呢，就是说我是那位存在的那一位我是那位就是与你们同在的那位，在你们所处的任何的环境当中，就无论何时何地，我都有能力与你们同在。因此呢，摩西就是神吩咐摩西说，他说你去告诉以色列人说，那打发我到你们来的那一位，就是应许要你们同在的那一位。好，那就是我们就是从这样一个神的名所带来这样一个本质，这样一个内涵，这个意义来说，那对以色列人而言的话，是一种怎样的一个安慰呢？所以当以色列民他在这样一个危机的关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处境当中神借着他们的名向他们表明，就是神与他们同在，就是说无论他们在哪里，神在那里，无论他们在什么地方，神都与他们同在。那并且神继续对摩西说，也是提醒摩西，就是神的这个名本身的意义，就是进一步把亚威这个名的意义呢应用在神和就是以色列的祖先之间这样一个存在这样一个约的关系，这样一个特殊的关系，就是耶和华是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和以色列先祖和立约的关系呢仍然存在，对他们祖先的应许是不改变的神的同在也是不改变的，从他们的祖宗开始一直到如今，神都是不改变的与他的百姓同在。所以呢，就是因此呢，就是神把就是耶和华就亚威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个就是神的名，他把他的本性向我们启示，写明神的本质、神的特质，也启示了神的权柄，启示了神的能力、神的信实。所以他就说亚威是神，就是耶和华是神永远的名啊。换句话说，神继续说，他说就是这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换句话说 以色列世世代代都要纪念记得这个神的这个名字。好，那在圣经里面提到神的百姓纪念神的名，是表明神的百姓他要来赞美神，称颂神，这样的这样对神的名的这样一个回应。那么就是神的名对于旧约的就是以色列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意义啊，那对今天就对于新约时代的基督徒也是如此。神的名也是我们知道我们怎样来称颂他，来赞美他，也是我们知道就是当我们在面对苦难，面对逼迫，不管我们是在怎样一个环境，神对他的百姓的应许和同在都是永不改变的。神的同在啊，也就成为我们一切的保障，成为我们需要的一切的供应啊。那在就是在摩西死后呢，就是在约书亚第一章，摩西死后，然后神拣选约书亚继续带领以色列民。然后那个时候他们那个时候他们的就是以色列的旷野之旅就基本上就将要结束，他们要跨过就是约旦河进入神的应许之地迦南美地。那就面对这样一个重任，神耶和华神也是这样应许就是约书亚说，他说你当刚强壮胆，就是你就是因为你必使得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的列祖起誓应许他们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就是大大壮胆，谨守遵循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一切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无论你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必就是不可离开你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循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就是我们看到就是神就是同样也是应许他与约书亚同约书亚同在。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神要约书亚回应这个应许的是什么呢？他要谨守神的律法。那就是从旧约到新约，我们其实都会发现就是这是其实旧约和现在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就是我们即使悖逆，我们即使抗拒不遵循神的旨意，但是呢神他的应许是不改变的。但是我们对神的应许的作为神的百姓，我们对神的应许的回应呢，也就成为我们就是承受着应许的这样一个关键。所以我们要有就是回应神的这样一个应许，我们才能够享受神与我们同在的这样应许所带来的这样一切的祝福。好，那就是好，那我们就接下来看，然后呢就是就是摩西就是之后摩西领受神的呼召，然后东升前往埃及，然后就展开了就是以色列出埃及这样一个序幕。然后呢就是在就是摩西和亚伦去就是法老见面，他们法老就是很直接的就是拒绝了摩西的请求。大家其实可以在这些就是到第六章四章十八节到六章整个第六章，其实大家读的时候就基本上有一个这样一个能够明白他这样一个大致的这样一个过程。那当法老王就拒绝摩西的请求的时候呢他还说到耶和华是谁啊，就是那并且呢就是摩西就法老王将摩西的请求呢视为就是以色列代工的借口，并且呢 就这样的话就加重了就还加重了以色列人的重担更加的逼迫以色列人。那对此呢就是我们看到就是神再次向摩西启示他自己。那在这里他特别提到就是在这样再一次的就是自我启示当中，就是神的再次自我启示当中，他这里面特别提到就是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为全能的神，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好，这是六章十三节。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认识神是全能的神，我们这个就是因为神是有大能，他不但显神迹，而且他有大能来拯救他的百姓，这个其实是我们都可以理解。但是为什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没有能够就深刻的体会他的名字就是耶和华的名字神的名字叫耶和华这个字词的含义呢？好，这我们来看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在他们的那个时代，这个就是约本身他其实有一个很实际的应许，比如说在第一个应许里面，我们回到创世纪在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当中神应许说你的子孙要堕入海边的沙，天上的星天上的星。那当神应许的时候，亚伯拉罕我们知道当神应许的时候现实的处境其实并不是一种很妙的处境。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呢，他们之间还没有生一个儿子，他们已经是高龄了，但他们并没有他们的后代，一个都没有但是呢亚伯拉罕他是凭信心接受 啊，接受神的应许啊。那这对以撒和雅各也是如此。然后雅各生了十二个孩子啊，虽然雅各他生了十二个，他是一个后来成为一个大的家，就是家族啊。他下到埃及的时候呢，就是有七十个人啊，但是呢，离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还是有很大一段距离啊。但是到如今呢，当他们就是在埃及，他们要将要离开埃及的这样一个时代呢，那时候以色列人已经将近200万人。那第二个应许就是神应许亚伯拉罕这样一个就是迦南美地，就是当亚伯拉罕就回应神的呼召，来到神这个应许之地迦南之地的时候呢，他那个时候还只是个游牧之家啊，在迦南之地，他一生所买的唯一的一块地，就是为了埋葬他的妻子撒拉，就那块地吧。然后他自己也埋在那里。啊，那个地方就是今天的以色列的西伯伦，啊，那里面现在还有一个叫就是亚伯拉罕的坟墓，啊，所以呢，就是这是为什么就亚伯拉罕他不断是基督教、犹太教也是穆斯林所共同认同的这样一个祖先的地方，啊，就是但是呢，我们知道就是在有生之年，亚伯拉罕他其实并没有看神的应许的意念，他是凭着信心来接受啊，但是他没有看见，这也是为什么就是亚伯拉罕被称之为信心之父啊。那对于就是以撒和雅各也是啊。那如今以色列已经成为一个民族，现在他们要去往迦南的应许之地，那神的应许呢，就是啊，这时候都要应验。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因此呢，就是耶和华因此说，他说你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所未曾明白、未曾深刻体会的、未曾看见的、未曾经历的啊，我是耶和华啊，我的应许是一个真实的应许，我是信实的神，今天你们都要亲眼的看见，你们都会能够就是深刻的体会到。这句话所强调的意思，就是以色列民他们要深刻的体会到神是那位信实守约的这位神，他向他的先祖们所应许的，他要向他们以色列他的百姓来就是来成就啊。所以神强调他跟百姓以色列百姓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他是他们的神，他们要做以色列要做他的百姓，那这样一个立约关系呢，就带给以色列一个崭新的就是崭新的一个开始，一个就是崭新的这样一个状况啊。好，那我们就接下来就是来看一下，就是啊，当然就是我们知道这样一个就是我们读，如果我们就是如果我们读了就是出埃及的前一部分，我们基本上就知道就是就接下来应该会是什么样子，就是就是法老王不断的拒绝之后呢，就是神就是神有这样一个实灾哈啊。如果那我们就来读这个实灾，那实灾基本上的内容呢是就是从第七章到第十三章十六节，就这样一个这些经文啊。那我们就为这个实灾做一个就是做一些分析。那么实灾我们可以看到，就实灾的前九灾基本上是我们可以把它看为就是一个拯救的这样一个前奏哈。那就文学的结构而言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作者呢他在这里面就是他刻意的把就是前面的九灾分成三个组，那每一组的就是三个灾他都是以相同的形式来就是来表达，但是当然我们就知道他是以第十灾来达到一个最高潮。所以我们看到就是第一个系列第一个系列里面就是七章十六节，就是还有八章一节呢，就是水变成和青蛙的之灾，还有第四和第五呢，就第二系列第四第五呢就是苍蝇和牲畜的瘟疫之灾，还有第七到第八呢，就是冰雹和蝗虫之灾。它整个表就是我们看到它整个表达的结构呢，是它九灾的每一个就是每一灾之前都是以耶和华神指示摩西他如何你要如何这样如何做来作为一个开始。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经文的表达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是耶和华对摩西说，耶和华吩咐摩西说。那我们会看到就是每个系列的就是前两灾，就是我刚才就念到，就是他都有就是法老王的这样一个事先的警告，那经文就是这个表里面已经列到，那耶和华说他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容我的百姓去，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所以神每次警告呢，其实都是给法老王和埃及人他们逃离所行的一个灾祸的这样一个机会。但是我们看到法老王的反应，就法老王的心是刚硬的，他的反应是拒绝的啊。然后我们也看到，就是在每个系列的，就是第一灾里面，就第一、第四，还有第七，神对摩西的吩咐都有一个实际上的提示，就是你明天早上，你清早起来啊。我们看到就是，然后我们也看到每个系列的第三灾 啊，他就是每个系列就是最后一个灾，就第三灾，他都没有就事先对法老的警告，啊，就是然后呢，第五二灾、第五灾和第八道警告呢，其实也没有个时间上提示。然后最后的一灾呢，我们看到其实是击杀埃及王啊，击杀埃及人的长子，还有一些牲畜的长子，啊，就是投生的，那就是一个毁灭性的这样一个打击。那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呢？那作者这样安排的目的呢，他有一个就是他的神学目的，从一个神学目的来讲，他作者是要表明，就是每一个系列的灾就好像就是一波又一波的，有一个有规律的一个寸步不放松的一个审判的波浪啊，就是啊，但最终的审判呢啊，他还有个警告，然后就是没有警告的审判，然后到最后是一个更大的刑罚，就显明神的能力和神的愤怒啊。然后呢，另外一方面，从一个就是文学的一个结构来看呢，它是为了就是教诲中的这样一个记忆的方便。我们知道，就是摩西在写下这些摩西五经，他是为了就是以色列人的后代，让他们就是知道，就是神是怎样拯救他们的，就以色列要一代一代的向他的子孙来述说和传讲神的拯救的作为啊。所以这样的就是在文学结构上的这样一个案，就是安排的这样一个目的。然后我们就来看就是实在的这样一个神学的意义。但是我们看到就是在第四章的时候，神吩咐摩西去见法老王的时候呢，神曾经对摩西说，他说你回到埃及的时候呢，要留意将我所指示你一切的启示行在法老面前，但是我要使他的心刚硬，他必不容百姓去。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你还是不肯容他去，看哪，我要杀你的长子啊！就整个神学意义而言的话，那神学就是实在的事情，差不多有两个方面。那第一呢，就是说我们看到实在是神，是耶和华神为他的百姓，为以色列所发动的这样一个救赎的这样一个救赎的这样一个征战。我们看到，就以色列是神所拣选的。那神以以色列为神的长子这样一个比喻性的表达的方式呢，来表明神对以色列他所具有的这样一个拣选的爱，所这样一个所具有的这样一个独特的唯独一的这样一个关系。好，那神对以色列人的拯救是基于他对他的神对他以色列百姓的就是他的选民的拣选，对他的爱，对他百姓的爱。所以呢，这场战争实际上是神亲自来征战啊。当然神征战，神得胜啊，这也就是圣经开始出现的一个所谓的这样一个圣战的这样一个观念。那我们以后也其实也会再次提到。那实在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向以色列人，也是向当然也是向就是向埃及人彰显神的全能，好叫他们认识耶和华是神，是创造者，是掌管宇宙万物，他是全地的神，他是有绝对的权柄啊，就是创造一切的，他创造一切的政权，他甚至那些依靠邪术的这样的权能。如果我们看实在的这些季节啊，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说这最终给我们一个这样，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就是神在人类历史当中一切的作为，无论是对以色列选民的拯救，还是对那些不幸的就是埃及人的审判，以至于之后的就万国万民这样一系列的作为呢，他最终的目的是要使他们因此得以认识耶和华是那位神。所以就是我们如果来以福音书和出埃及记来做一个对比的话，福音书是我们能够是我们就是认识耶稣基督，因着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救恩，我们得到拯救。那出埃及记它其实也同样的目的啊，借着神一系列大能的作为，我们可以认识耶和华神，就从而得到拯救。那这个拯救那不仅仅是对以色列人而已，其实我们在出埃就是在十章里面以及在后面的这些就出埃及我们当中，我们就是可以看到，就是如果就是埃及人他能就是听到摩西的对这些就是摩西的这些警告之后，他们也回应的话，其实他们也能就是避开这场灾啊。然后最后就是第十灾，就是和逾越节的出埃及的节期呢就是我放在下一次就来讲，我们这里面就是不再讲啊。那我们就是在时间因为时间的关系，那我其实也准备的差不多也准备到这些，那我就做一个最后的总结啊。那出埃及我们看到出埃及过程当中其实有它实际上是一系列的一个故事性的，有很多的神迹奇事。那这个就是整个出埃及记的这样一个整个故事，它到底的目的在说什么啊，它对它向我们去认识什么啊。 好，这里面就在这段经文当中，其实我们看到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神亲口对摩西所说的，他说我要让以色列的百姓甚至不认识神的埃及人都认识我是耶和华，这是整个出埃及的这样一个主旨。好，那借着神奇奇事也好，还借的是各样的事情也好，甚至借的就是将在之后就是在在旷野当中，他们沿路就是在旷野当中以色列人的悖逆，他们的顽梗他们被神刑罚，然后你或者他们被神刑罚就是刑罚，或者呢他们就是蒙恩典，或者他们被管教。那整个过程呢，整个事情他都在描述这样一件事情，就要达成这样一个目的，要认识这位耶和华，这位神是谁，这位耶和华，这位神是耶和华。好，那这位就是神是耶和华，他的名对我们就是神是神这个就是这个名对我到底来说是这个什么样的意义。那这样讲的话呢，就整个出埃及的这样一个历程就是来描述来认识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这就是为什么就是在今天就是我们常常也是把出埃及的这样的经历呢当成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属灵生命的这样一个心理入程的这样一个描述哈。因为我们的一生也是在同样做，也是在同样的是一个同样这样一个历程，在同样在学习同样一件事情，就是来认识我们的神是耶和华哈。所以呢这就是整个出埃及里面他所描述的就是神的教导，包括摩西是认识，也包括就是摩西去认识神是耶和华啊。那这里面就有一个不同寻常的人物，就是摩西。摩西是以色列人的领袖，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啊。但是我们也其实可以看到，他对神的认识实际上也是一个逐步的这样一个渐进的过程，他对神的信心也是一个逐渐的，就是一个信心不断越来越，就是越来越有这样一个信心的这样一个过程。他其实并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一个信心的这样一个伟人啊，这样一个角色。他有时候他也会怀疑，有时候他也会退缩。那就像我们每个人一样，所以他也经历到，就是耶和华的名，神的名是耶和华的意义是什么啊？那当然，对以色列百姓而言，认识神是耶和华，他们知道神的名是耶和华，这又到底有什么意义啊？这是就以色列人他们从出埃及的经历当中，他们慢慢认识这件事情啊。那些外邦人就是那些以色列人，他们也经历，就是他们也有那些埃及人，就那些不是以色列的那些外邦人，他们其实也有这样一个机会。那今天的我们，其实我们每个人也有这样一个机会认识神是这样一位神。所以就是以色列就是出埃及他的信息，一直到今天的，就是从历史历代一直到今天的信徒都能够带给我们这样一个就是这样一个提醒他的信息都要告诉我们说，要提醒我们去体会，去明白神这位独一的真神是耶和华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啊。那这是今天的这样一个经文。那其实今天的经文的内容就差不多，那我就先把时间就是暂时就停在这里。那在就是就最后就是我就再花一分钟，就是把就是因为这是我们这一门课的就是就业重难的这个开始，所以我就把这样两个连接放在就是给大家。那第一个连接呢，就是洛克教会主日学的这样一个就业重难的这样一个简介，那大家可以去那里面看到里面的一个时间安排和简介内容。那当然也包括就是以往的就是之前的课的一些讲义和视频。那如果你要是想要知道想要去了解全部的讲义和视频呢，大家可以就是到第二个网页上，就是这是一个Google Site 的一个网页。那这个网页呢，就是我们能够收集到的我们之前的所有的讲义和视频呢都放在这里，那大家也可以做一些复习。那右边这个图呢，就是二维码呢，是我们在微信里面的，就是新旧约概论的这样一个微信嘛，我们在里面可以分享，那包括读经分享，也包括就新旧约概论的课程当中大家有什么问题呢，有一个可以有一个 Q&A 的这样一个机会。好，那大家如果还没有加入进去，愿意加入的话呢，你可以来扫描这样一个二维码。好，那这基本上是今天的内容。那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差不多还有八分钟，那是就是接下来呢，就是就是十一点钟是有就是主日敬拜，我们当中的一些弟兄姊妹可能会去教会去参加，所以就是我们就会留下足够的时间。所以呢，我们先做一个结束祷告。 那结束祷告之后呢，大家愿意留下来的呢，我们可以继续留下来，我们有些分享和讨论。好，那我们就请智利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吗？
好。那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早上这样的时间，话语借着怀疑记再次看到你的救赎，神的爱，对我们的爱真的是一直不离不弃。虽然我们人犯了罪，但是神早已经准备好了救赎计划，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拯救我们，凡是相信他的必然会得救。我也求你真的是借着这个学习，让我们更加认识神的这个丰富的计划，看到这个世界和这个宇宙，就是神的普遍启示，读到圣经，知道神的特殊的启示，拣选了我们，就是求你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回转向你，为你而活，而不再为自己而活。但是知道我们在生活中每天有得罪你的地方，主要求你赦免，带领我们走和你心的道路。感谢主，是基督的圣名，
阿门。
那个赵辉，这个二维码是你刚弄的，还是我以前旧的那个？
刚弄的，所以其实应该有、okay. 应该是一个星期的有效期吧，好像是七天的。对。
对，那个谢谢赵辉弟兄的分享，因为我们的这个分享的话呢，我们也是根据我们一个讲员自己对圣经的理解，所以说如果弟兄姐妹有不同的见解、不同的想法，欢迎大家现在分享，我们这个时间是大家的。不同的角度的话，想不同的得着，大家都有帮助。有没有人 要分享？
我想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就是这里说的四章二十二节这里说他使他的心刚硬，使法老的心刚硬，那么就说明神使他心刚硬，那么法老的不义就是这个罪不归于他，是吧？我这里有点不大明白。
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哈。好，那我想先听听大家怎么去看，就是怎样看这个问题，因为的确这个问题非常就是有挑战性。当然这个问题呢，其实不仅出现在出埃及记这一段，我们在其他的经文当中，包括新约当中，我们其实都会看到这样一个就是这样类似的这样一个表述，神使一个人的心刚硬，或者其实有另外一个词叫做任凭，神任凭人怎么样怎么样。好，那请我就那把这个这是一个就是我先请大家来思考来回答这个问题。
对，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探讨很久的一个问题啊，就说我们在圣经中总是看到这个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这两方面都有啊。一方面的话呢，就说是人，就说人刚硬，人心刚硬，这个的话呢，就说是可以看到这个，就说人自己要刚硬，所以说神呢就任凭你刚硬，这也是看到人自己。如果说我们就说这个最后基督徒最后或者说是那么多人，不是所有人都信主都悔改，有些人坚决就是不信主，就是不悔改，就是最后结局就是地狱。那这个的话是谁的责任的话，这个人自己有责任，自己心刚硬啊。但是的话呢，我们也知道圣经从这个词看来，神的拣选，神的这个主权。我们可以看看神说，因为我们知道在一切都在神的掌控之下，没有说这一切世界上事情神掌控不了的。所以说这个圣经的话有可能翻成那个钥匙。这里头是一个就是一个就是神的主权，人的责任。说这个加尔文亚米涅这种争论，实际上这个说到底我们说是神的一个奥秘，呵呵，人是解释不清楚的，这两方面都有，就是我这个只能是有限的这个理解，大家可以继续分享。
谢谢大家有什么看法。我相信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就刚才我讲的那样，不仅仅是在出埃及里，我相信大家读其他经文当中可能也会遇到类似的这样一个问题，大家怎样去理解。
我可不可以问一个问题？
OK， 请问。
我在想啊，我可不可以问一个？我也不知道这个问题合不合适。我在想这个以色列的历史跟中国的历史怎么连接？比如说现在这个出埃及记跟中国的历史怎么连接？这比如说现在中国在那个时候中国的历史已经开始了吗？这我对不起，我一点概念都没有。
那个对那个时代基本上好，我这个问题我先就是很快速的一个问题，就是基本上是中国商朝的时代，就是就是差不多，如果是就出埃及，如果我们看出埃及差不多是公元前1446年的话，那个时候其实差不多是中国商朝的两个时代，所以你可以我们可以这样就是联系在一起。对，当然就说如果你要是最后怎样是就是说他们就是有我们因为就是无论是以色列人中国人还是就是各个民族的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起源。那这个起源祖先呢，其实我们可以最终追溯到就是亚当夏娃。然后他们怎样分布呢？其实我们在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知道，创世纪就是当洪水之后呢，就是他有三个儿子，然后最后分散就是在巴别塔的缘故呢，最后就分散到各处。那我们从这里面就可以看到民族。其实如果我们在里面多花些时间的话，或者做一些考古，或者做一些这些研究的话，我们大概可以，也许可以重点出来一个分布啊。
OK， 谢谢，好，谢谢。
好，谢谢。那我回到就是刚才那个问题，我就觉得那个问题还挺好。虽然我们不一定有一个合适的答案，因为这个问题的确是这样，就是涉及到一个责任问题，就是因为这里面他谈到说神使法老的心刚硬，所以就是说，就是所以这个神，但是这里面他造成一个后果结果，就说神使法老的心刚硬，所以呢法老拒绝让以色列出埃及。那这样但是法老有承受那个实在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刑罚和愤怒。好，那到底是法老的错还是神的错啊？那这里面因为提到就是神使法老刚硬，那这就是要就会带来一个问题，就为怎样才能为什么这样的话怎么能去怪法老呢？那有一些就是其实有些线索也许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就是如果我们来读出埃及整个出埃及记，那谈到就是特别在十灾里面，就是谈到呢就是法老的心刚硬的是法老的心就是他自己的心刚硬，就是到前面有一半，比如说他谈十灾的时候，他有谈到就是说就是法老心他自己的刚硬。那另外一方面也有一半的内容，就是比如说前五灾基本上是一连串的说法老的心刚硬，到后面呢就提到就是耶和华就是法老的心刚硬。所以这里面就我就非常有意思，就我就想到在罗马书里面在提到就是神任凭，当就神的愤怒到一个地步，对人的就是对人在最终的这样一个存人到一个地步，就是神任凭他就有另外一个就是一个解，就是说就是不仅仅就是让你将在最终沉沦，而且推你一把啊，比如说就好像你已经在悬崖上旁边，然后推你一把，最后让你掉入悬崖当中。那这里面就是也会带来一个同样的一个很 challenge 的这样一个问题，那到底是谁的责任？所以其实但是我们从这样一个就是这样一个内容，还刚才所提到的十灾里面，就是法老从法老的心刚硬到神使法老的心刚硬这样一个转变过程，其实我们也看到就是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就是其实这里面还是有个责任，就这个人就是说就是当你选择抗拒神的时候，就是你要承担自己的责任。这个承担自己责任所带来的结果，就是就是曾经就是这样一个提醒，这样一个约束，这样一个机会之后呢，就变成了就是你好像就没有再没有边界的没有界限的，就在最终承认，最后呢就走向这样一个自我毁灭。好，所以呢所以我们就看到就是神要使法老的心刚硬就是他拒绝让你们就是出埃及，那我这样我有机会就是行更多的神迹就是那这里面就是行更多神迹，他其实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就是神迹我们知道神迹他有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是一个记号，就是那这些记号呢就是不仅是要以色列人知道，也要让埃及人知道神是耶和华这里面去所谓的记号的话，都是在影响我们就是去认识神认识神所带给我们一个机会，就是一个得拯救的机会。那我先暂时就是分享到这里，看大家这样去回应，或大家有什么新的问题也可以把它带出来。
智力跟朝晖是这样子哈、哦，
好，请讲。
我知道的哈、哦，当然我不是专家， 但是我所知道的，譬如说神使法老的心刚硬啊，当他在翻成74译本的时候呢，啊，随着圣经不同的经文，他用的字可能不一样。当然，赵薇刚才讲的也很对，啊，这个字呢，有时候在某些经文可以翻译成任凭，啊，有时候是似乎翻译成任凭也不是很对，啊，所以要看经文来决定，哦，啊，当然了，整体上来说了，哈，这是说人有责任。啊，神也有他的这个主权，哦，要看经文。刚才那个好像丽兰提到出埃及记应该是14:22，那要去查希伯来文，哦，才知道他到底用了什么字，才能决定到底翻译成任凭恰不恰当，这样啊。
好，谢谢，谢谢吉兰弟兄，
非常非常好的非常好的解释。那么我还想以那个问题，刚才那个姊妹说的那个历史，就是中国历史和神的以色列历史，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当以色列民在那个埃及受苦430年嘛，这时候神是静默的时候，神一共有两次静默嘛，一个就是撒玛利就是新约和旧约之间的400年静默，是不是这两年的静默，第一个静默就是那个中国当神静默的时候人就活跃，所以那时候就第一个静默的时候就是中国历史的那个蓬勃发展的时候，那第二个静默就是希腊文化蓬勃发达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这样的来理解啊？
应该是没有关系的，
没有关系的。
对，就是我们今天在谈到，而且大家其他人可以补充一下，包括俊南弟兄还有智利还有其他几位老师，就是当我们在谈到就四百年，就是新旧约之间的静默的时候，是神没有向他的百姓说话，这是他的静默。但是呢，在这里面就是在创世纪和出埃及之间的这样一个四百年呢。这里面，这个是没有同样的一个那个所谓的静默，就是作为一个专有词而言的话，就是不能是
我这
是合适的应用在这样一个
背景里面。我这是听那个包森牧师他的那个经文讲解的时候，那个中兰的时候，我在他那里面听见他这样的分析的哦，
是吧？
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关系了，因为你像中国这个几千年历史，对吧？你说这400年，这个上帝静默了只有800年，中国几千年历史是不是只有这800年在发展，并没有，对吧？唐朝啊、宋朝啊，那都发展的这个非常的好，对吧？所以这个跟那个没有什么太大关系。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弟兄姐妹？
我今天赵薇特别有提到出埃及记13:13那边提到神是自由拥有的神，那包括71本给新约的作者使用，就是 I am 或是 I am who I am， 就是相当于中文的系动词，就是关系的系，就是英文的 be 动词。那这个 be 动词，这个 I am， 这个 I am 其实在希腊文、希伯来文，基本上有三个最主要的意思。第一个就是相当于中文的翻译是我就是，第二个是我有，第三个是存在。那为什么这一个出埃及记的第三章那边讲的说自由拥有呢？因为他看前后文来翻译成自由拥有最恰当，因为他刚才讲说我是永远存在的嘛，所以他就自然翻成自由拥有。其实这个字呢有三个层面的意思，一个是有，一个是，一个是存在，要看前后文来翻译。那因为神太伟大了，其实呢 I am 外面表示说他没有名字，所以呢我就是下面随便你贴嘛，我就是有什么，有我就是信使的，我就是大有能力的，下面随便你填空白嘛。我有下面也是随便你填啊，我有能力，我有恩典，我有怜悯，你缺少什么神就有。第三者是从时间点来讲的，就是他永远存在。 大家弟兄姊妹建议大家可以记得这个 I am 不 I am 这个 am 啊，其实在圣经上旧约跟新约一致哈，基本上有三个意思，一个是是不是，一个有没有，一个是存不存在。是不是有没有后面空白随便你填，因为神太伟大了，一切属灵的美善，一切属灵好处，在神那边通通都有。你缺少能力吗？就从神那边支取。我缺少爱吗？我就是神向神要。哦，所以来跟大家讲这件很重要的事情哦。所以这是对我们理解圣经耶稣的名字，其实就是什么名字，是极为重要的一个名字啊。
好，谢谢简南弟兄。我其实我对我就是谢谢简南弟兄分享。其实我还想说请教你这些啊，因为就是你对希伯来很就是是啊，希伯来老师啊，希伯来文。那这个我在这里面其实也花了蛮多时间的，就是在就是这三节经文当中。那我其实在这三节经文我还是有蛮多的收获，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觉得这个神他的名的自我启示是一个。很重要。当然，从一个广义的讲，就像刚才居然弟兄所分享，他对他的神的无限，是我们很难用一个就是所谓的人有限的语言来表述出来。所以就好像刚才居然弟兄说，你可以往上填，就是 I will be，其实是后面有无限的可能，就是无限的资源、无限的能力，你都可以往下填下去啊。那另外一点就是，当神向摩西启示他的名的时候，当他其实也就是向就是他所要拯救的以色列百姓启示他的名，所以这个对当时的以色列百姓而言是一个有一个不同寻常的意义。这个不同寻常意义也同样可以应用在我们身上，就是说我们在任何的处境当中，好像在当时的就是出埃及的以色列的处境当中，也可以在不同的这样一个处境当中。神都有一个应许，这个神的应许是出于他一个不变的本质，这点非常非常重要，就是神的应许出于不变的，所以其实我们从这点，比如说，就像就是当我们就是小信的时候，或者我们缺乏信心的时候，但是我们可以从神的本质当中，我们可以知道一点说，神是信实的神，就是 God is faithful。好，那这里面就是可以，因为就是我们可以来就是来克服我们的小信，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虽然是小信，神却是信实的，这就是一个，这可以带给我们一个就是不一样的这样一个属灵的这样一个经验，这是我觉得就是说，当神启示他的名，这对那个时代，也对历史地理时代的百姓，对今天的我们都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意义。
在那个我们最近在这个麦琴读经，每天我们最近读的这个约翰福音，然后我们知道约翰福音的这个重点就是讲这个耶稣是他的神性，神的儿子。那么在里边有多次耶稣自己说我是，就刚才俊南说的，他说了这个七个我是，我是真葡萄树啊，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是生命的粮。但是他其中一个说对那个犹太人说这个 Before Abraham was I am。那个就是说，很明确的，就是说，就是为什么，然后犹太人就要拿石头打他，就是因为犹太人知道这个说这个 I am 就是，实际上神是自己是这么说 I am，一说这个这么一说就表示他是神的意思。
对。
所以说这个，所以这个，我觉得跟那个就是，我想这个耶稣讲这话也是有他的这个就是旧约的根据啊，就是 I am，这个跟这块都是相关的。
关于这个法老的心刚硬，我想分享一段罗马书的经文，第9章14节到18节。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就是看来，只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权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
非常非常感谢， 这是个非常好的引用，对，基本上就是也许不能带给我们一个直接的理解，但是我觉得对刚才的这样一个讨论其实是个很好的一个总结了，这段经文，谢谢。
但是我也有一点，但是我刚才听了我那召会的弟兄说的，就是神有神的本质，对吧？但是人的本质，人也有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就是悖逆，因为他吃了善恶果嘛，他有一个反叛点，所以我就觉得神是知道我们的，所以呢，我觉得是人做先了，神。人心呢，隐蔽的是属于神嘛，所以神是知道法老的那个心原本就是不给去的，所以他就让他那个刚硬，这样的理解可以吗？当然那个罗马书那个总结是非常的那个精确的，但是呢，我如果用这方面从这方面去想可以吗？是人先坏的，所以神就让他心刚硬了。
这个就如果谈到生的话，就谈到这个，比如说预知预定还是预定预知的问题，对吧？
哦、
那个里头其实就为什么说这个两千几千年来，加尔文派和亚里士多派都有，就说因为圣经里头都有这些经文，读这个罗马书第九章，对吧？明显的是强调神的主权。对吧，神的这个不在乎这个人的作为，就在乎神。但是你要读这个圣经其他地方的话，读这个新约的话，后边讲到人的这个要坚持到底，要人的这个行为，然后你像那个启示录讲到这说你们要怎么样，就是这里头对就特别强调你自己的行为最后审判。这里头的话这两方面都是有的，所以说我们看圣经的话，就像我老说是跟那个盲人摸象似的，如果说我抓住这个罗马书第九章，他抓住另外一个，两人会。
是的，
因为神都讲到，对吧？我觉得都是讲到，所以我们要综合看起来，啊，就是说把这个整个圣经，就像那个，比如说我们摸得像肚子，说像堵墙，我摸的腿也说像个柱子，其实都是这个神的话的一部分，对吧？
阿门，阿门，阿门，是的，好的。
是，我在刚才大家讨论当中，比如说刚才居然弟兄的，我觉得也是很好的分享当中。其实我想相信大家也，我记得上之前那个大端长老也提到，在一次正道的时候提到，就是所谓的就上下文，上下文很重要。对，那比如说我们回到今天的出埃及记的上下文，出埃及记的上下文，它有一个出埃及记，它整个它要在讲什么啊？它讲主要讲的是它要。神是讲一位神，那这里面他有一个很就是他有一个强调，就是神大能的拯救是出于他绝对，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他绝对的主权。所以这是为什么刚才是于斌弟兄是吗，就是他的那个念的罗马书那一段，其实是一个非常，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总结。当然就像刚才就是智利弟兄的补充一样，因为出埃及他也去要求，就是当神就是神拯救以色列的时候，他以色列他不能逃脱他的一个责任。所以我们就看到就是在整个就是旷野当中，以色列是这样一个悖逆啊。那神，但是我们在以色列的悖逆当中，神还是有他的一个恩典在里面，这是我们可以看到。所以这里面其实有一个，这里面是有个张力，但是在出埃及记本身，他有一个他更为强调的一点是神的主权，神大能的拯救。我觉得这点就是从这个上下文当中，就刚才念的就是于斌弟兄所念的，就是说罗马书的第九章那个内容，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reference 来理解，就是我们今天这样一个所谓的神法老刚硬，还是就是就神使法老刚硬，那到底是谁的责任啊？这个好的一个 reference。
赵辉，我
请讲。
Sorry， 我有一点的想法，我也不知道合适不合适啊。我觉得智利刚讲到那个神的主权，那神的主权我知道，神都有什么万事都他有自己的计划，对吧？就像耶稣上十字架，那就是说在新约就是犹大出卖耶稣这件事，那是不是犹大一定得做？一定是犹大。做，那如果犹大不做怎么办？我想神一定有个 backup plan， 对吧？就像那个以利亚的时候，
那个巴利那时候横行，对吧？但神也是预备了，他就跟以利亚说，就我有七千，在以色列人中有七千未曾向巴利屈膝的，也未曾与巴利亲嘴的。那我想以利亚不做，那这件事肯定在七千人中有其他人做，对不对？另外在那个，我想那个以斯拉皇后也是这样，那个谁跟他说，就说如果你不做的话，神也会有其他的办法让别人去做这件事。所以神的主权，其实人其实还是有自由意志，他可能会就说可能会有不一样的结果，但不一样的做法，但最终这件事的结果肯定是一样的。我想神的主权他可能追求的是不是这个结果，至于过程你说这个人做还是那个人做，是不是可以说其实神还是有一定的 flexibility 在这里面的。
我觉得
我就有这种想法，我也不知道这个合适不合适。
我觉得你的理解，我觉得我是觉得很对的，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像你说犹大，对吧？如果说假如犹大他不卖主，是不是耶稣上了十字架了，这个神的计划就完成不了？绝对不是这样。那你比如像那个比如说像这个大卫，如果他不犯奸淫，不和这个八十八犯奸淫，是不是就生不出所罗门来？是不是神的国度就停了？也绝对不可能，对吧？你像犹大，和他儿媳妇，然后生两个，如果他没有的话，这个我觉得绝对不是这样，对吧？这个你说这个约瑟的几个哥哥卖他，你说是不是？如果不他们俩不起这些恶心的话，不卖他，是不是他们就下不来级了，就饿死了？也绝对不会。对，我觉得这个你说的很对，神的旨意肯定是绝对会完成，但是里头绝对是人的这个 freedom， 在这里头你如果按照神的旨意去做，绝对应该神的会达成。如果你不按神的旨意做，神也会达成，但是就是说的话呢，你自己会受亏损啊。这个就是说这个你像犹大，他如果去卖主耶稣，他这个行为是合神心意的吗？绝对不是，他会受神的惩罚。这个但是说呢，神界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所以说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今天其实我觉得我们重点应该 focus 在人的责任上，因为我们今天来上课的都是基督徒，都是神所拣选的，这个毫无疑问，对吧？这是神的主权已经定了，但是我们说我们人有没有做出我们人该尽的责任，对吧？我们今天如果探讨法老是怎么情况，没任何意义，对吧？因为这跟我们没什么关系。我们今天探讨的是说，神已经拣选了我们，拣选了以色列百姓，但是百姓他悖逆，不按照神的去做，最后就倒闭在旷野。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今天的就有同样的这个警示作用。今天我们就是其实重点一个 focus 在人的责任上。今天被拣选之后，有没有100%的配合神的这个拣选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如果我们都不做，我们也不去传福音，最后这神国会不会实现？肯定会。你不去做，别人会做，但是我们就在神国里就没有份了，就受亏损。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的主权，这个神的主权，人的责任，我觉得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说更应该强调这个人的这个责任那部分，今天该怎么做。
我觉得智利弟兄说的非常对，而且圣经里有一个例子，就是以斯帖嘛，以斯帖看到那个谁呀、啊？如果他说你不做的，一定会有人做的，对吧？他也就是，但是莫迪改说你不做会有人做的，但是以斯帖做了。是不是一个具体的个例子摆在这里？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刚才那个，当然这个分享其实非常好，我觉得就是可以让我们去思考，就是我们自己，我们对自己的责任，还有在但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自己所做的，在整个神的救赎计划当中所扮演的一个角色。我们回到最初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犹大哈。犹大的就是耶稣上十字架不是一个犹大人一个 individual， 是他个人的问题。就是说耶稣上十字架被钉死在十字架，神整个成就了整个救恩啊。那这个救恩的成就，它实际上是一个必然。这个必然意思就是说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的不是犹大他一个人的行为，而是全人的罪。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犹大他个人他做什么其实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就是说个人做什么其实并不重要哈，有这个没有这个犹大会有另外一个犹大，就像刚才就大家所分享的那样。 但是当然就是说，但是如果我们从换一个角度，我们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一个角度，就是说在整个救赎计划当中，有就是有神的计划，有神的一个有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然性，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是隐藏在神的计划，就是是在神的体验在神的计划当中。但另外一方面，当然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刚才就是我觉得智利在不断的强调的一点，就是说当我们处在一个 individual 那个人的时候，我们讲当怎样去做。因为就是就是在神的计划，神整个一个救恩的计划当中，我们愿不愿意我们在神的救恩的计划当中成为其中的一个啊？这里面一方面就是神有他的拣选，那另一方面呢，就是人怎样去回应哈、啊？但是呢，神怎样拣选在今天我们这样一个主日学的这个教室里面，其实不是个问题。就是我觉得这是弟兄想要强调的，就是因为我们就是我们可以看我们为自己，就是我们已经被称之为神的百姓了，好，所以作为神的百姓，我们就存在，就是我们要就是看重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既然已经被称之为神的百姓，我们就要行出那样就是配得上我们神的百姓这样一个身份的当做的事情和责任，这是我们可能更需要去关注的。
嗯，我有一点分享啊，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人是生活在时间里的，我们的神不在时间里，他当然也跟我们在时间里同在，但是他本身是不受时间的限制的。当我们人往回看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提出一个 what if 这种假设，但是这个假设都是我们人从人的角度来说，看过去好像如果那件事情不发生会怎么样。那么这种问题本身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但是我觉得神做事他是全能的神，他是全知全能，他不仅呢预定了该发生的事情的结果，他同时也预定了这个事情发生的过程。那么即使比如说如果不是这样的假设，如果不是犹大来出卖主，是另外一个人，那么整个后来的历史都不一样了。那十二个那个使徒当中就会有犹大，就不会有另外一个使徒了，那么整个历史就不一样了。这我觉得这个好像不太对。那么这个就是说好像神他都对这个过程没有确定，我觉得这个好像有点我理解好像不太对。我相信神他不仅预定了事情发生的结果，他的旨意成全的那个成就的结果，同时那个过程也是他能够完全掌控的。
所以如果这么理解的话，那这些所有人类犯的罪的话都归到神身上，因为我没有办法 control， 这神都定好的。比如说这个大卫犯奸淫，大卫没有任何责任，因为神把这过程定好了，不犯奸淫的话、
这个不是，不能这样说，不能这样推广，因为这是神的主权，他的预知和人的自由意志之间的关系。人犯罪完全是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但是就是说，上帝事先知不知道呢？因为上帝他世界上这么多罪，为什么上帝会允许呢？就是说，上帝会允许有些罪出现。但是他不是那个罪的始作俑者，那个犯罪的本身还是人，比如说犹大卖主，那是纯粹是犹大自己的事情。但是上帝事先知不知道呢？我觉得他是知道的，他就会允许这个事情发生，来成就他的旨意。
对，所以这就是刚才跟那个云龙讲的，我觉得有些不一样。云龙讲的说神的这个终点，这是毫无疑问。但是中间的过程是怎么样，人有这个 freedom， 这个是达到这个过程中，这个神就说允许人的自由在里头。
对，
我觉得我不同意这个。
这个过程是人自己的自由意志选择行出来的结果，但是这个人的行出来的结果，上帝知不知道，上帝是不是在上帝的掌控当中，我觉得是的。
对，结果肯定是知道的，这个毫无疑问，但是人怎么去做。对吧？就比如说，假如说耶稣基督来到这个，这个道生肉身来到这个以色列，对吧？然后去那儿传，假如到了之后，就像当年这个约拿去尼尼微似的，所有人都悔改了，没有人钉他十字架， 那个时候会怎么办呢？是不是神计划就成就不了呢？绝对不会，但是绝对会有另外这个，但是就是说可能就是另外一个，但是我们不知道，但是神历史就这么发展的，不可能再去回去假设怎么样，对吧？所以我们这么头回来看，好像一切都是神预定的，但是就是说，但是我同意于那刚才云龙的那个观点，就是说神的这个 target 肯定是绝对不会变，但中间你是怎么达到这个过程？比如今天我决定去教会，而不去教会，最后我再怎么样，这神都知道。你去，但是你现在你不知道，所以说这个人呢有 freedom， 但神有的神都早知道。所以说这里头我就说神的一个奥秘，我说我有时候你真探讨不清楚，这是我只能有限的理解。
我觉得这就是，对，这个非常有意思这个问题，我就想到之前就是好像有一个。我记得好像很多年以前在谈，就比如说在一个人在就是在一个婚姻的阶段的时候，就是要进入婚姻的阶段，就是你就接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觉得这个姊妹或者那个弟兄是不是你合适的啊？那有个看法就是说，就是在你生命当中有一个唯一的那一位的话，就是你的绝配。OK 如果你要是遇到你的绝配的话，就是神在。这个是这个在你的生命当中就是预定了，就是预备了他。然后呢，如果你就是之后你们有机会在一起的话，那就是这是一辈子的幸福就在那里。但是呢，就是那另外一种看法就是说，哎，只要是爱主的姊妹或爱主的弟兄，就是不一定一定是要这一位啊。对，那就是只要两个人都是爱主，那在一起也都挺好的。对，我不知道跟这个有没有关系啊？我觉得就是这涉及到一个就是个人在整个一个个人。在自己的一个信仰生活当中讲去归因，还有那和另外一个就是所相对应的，就是说在神的整个一个神的救恩当中，神的计划是什么？我觉得在神的救恩计划当中，我觉得我想大家都没有问题，就是有些事情是一个必然的。所谓必然的是说人的堕落啊，当然就是这有点类似于就是刚才讲的那个刚才所提到的加尔文主义，就是人堕落是一个绝对性的堕落，就是没有任何的没有任何的盼望。唯有靠耶稣，就是唯有靠神的救恩，人才有一个重生的这样一个机会。OK， 好，那就是在整个救恩，就是在整个神的救恩当中，就是有些地方，有些事情是真的是就是确定的，就是回到刚最开始的那样犹大的这样一个例子啊。犹大不是一个，因为犹大他做这件事情，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然后很多事情就接着发生了，就是犹大他不是那个 trigger， 犹大不是那个 trigger， 真正的那个 trigger 是人类，就全人类的罪，但是那才是一个那才是一个真正的 trigger， 把耶稣基督就是钉死在十字架上啊。我觉得这点就是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对，但是我就是我也相信，就是我也认同一点，就是人怎样去回应，就是。有这样一个手人其实是有个这样一个自由度，人在这样一个自由当中的话，其实你就没有，其实你我们是不能去指责神说，哦，好像我的生活就像个木偶一样，其实不是这样。但是人在一个就是人在如果没有神在一个就如果没有神的救恩的这样一个状况下，人的有一点是很确定的一点，就是说人的堕落和人的就是无法自救是一个很确定性的东西。
这就回到刚刚老师讲的哈 ，I am who I am， 它的存在性不靠任何因素，它是永远存在的。那个郑南老师也讲了，我就是，我有，我你所有的拥有的东西我都有，然后它是永远的存在。那么对人来讲，可以讲一句话，就是 I am nothing。
OK，
那在这个点上，我就想到一个完全顺服这个字。我们可以回到马太福音，看到，耶稣受洗，耶稣去找施洗约翰帮他受洗。施洗约翰只讲一句话，应该是你帮我。可是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暂且。”我看看哈，我们暂且这项行，因为我们理当行诸般的义。 这就是一个完全顺服的一个状态下，连主耶稣基督他这样子一个的身份地位，他都可以顺服天父。好，那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很多要追究的东西，对我来讲顺服就是唯一的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好，谢谢。
我同意这个吕珍姐妹这个讲法啊，但是我们再回到刚才历史这块，如果说假如当初大卫完全顺服神，对吧，不去和八十八犯奸淫，最后没有所罗门的这个出生，那最后耶稣基督会不会还来？我想绝对会到来，对吧，那个应该没问题。所以说这个就是说我这个 point 就是说，人就是说是有自己的 freedom，人犯罪因着自己的这个邪恶，自己的这个私欲犯了罪，但是神的计划借着万事互相效力还会达成神的旨意，这个我想神的计划是不会变啊。所以我就说这个过程本身
对
是可能因人的这个 freedom 自由意志做了各种恶，但是神借万事互相效力，你看这个耶稣的家谱里头啊，有什么人都有，对吧，就不你看都是这个犹大和这个儿媳妇犯淫乱的，这也有，然后的话这个拉合妓女，对吧，这个我觉得神借万事互相效力，这个里头我觉得你说神都定好了必须这个由这个大卫犯淫乱，否则的话没有所罗门这没法下的，这个我觉得就我觉得还是有一些 freedom 在里面，这个结果这个是定好了，但是过程本身啊，因着人个人的这个是否顺服神，那可能过程不一样，但是神的这个结果是不会改变。
智利老师你讲得非常好，我非常喜欢万事互相效力 这句话。那个上回谈到从亚伯拉罕到以撒到雅各到那个约瑟，我们谈到他们的性情，他们的个性，还有他们怎么样顺服神。那我记得邱炯老师有讲过，那个约瑟是一个完美的人，可是约瑟的故事也是曲曲折折，但是他从来没有离开神。那以撒是个温和的人，他的故事就比较短。在这里面对我来讲看到的就是说，神已经有他的计划和他的全盘的安排，不管人是怎么样不完全，神会用不完全的事情来完成他的旨意。所以万事互相效力你讲得非常好，这个字真的就是不管怎么样，你曲曲折折也好，你在里面不断的不顺从神也好，神是信实的，神是永远在那里的，他的旨意不会变，是永远的。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分享。
好，想回到云龙还在吗？云龙你觉得呢？
什么？
我觉得你觉得怎么样？你是最初的提问题的，就是。
是，我觉得这大家都讲的挺好的，但是不是我这问题啊，我不是问问题的人。
没有，我就说这是很好的问题啊，这些都是很好的问题啊。
其实在那个真的以斯帖记里面的那个四章的十四节，这里莫迪改说了，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就是神，你不做，你不神不怕你不做的。但是呢，我们就看到好的这一面啊。那个以斯帖就做了，他说死就死吧，妈，他就这样的。其实我们应该有这种精神。另外，在那个创世纪的四三章，这个雅各不是要把那个小儿子带去法老面前的时候，他也说了一句话：“我若赏了儿子，就赏了吧。”这些都是我们学习的那个，就是要把我们摆在后面，把耶稣的旨意摆，神的旨意摆在前面。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应分的责任吧。
那个大河还在呢，大河有没有说的吗？
哦，智利老师的这个是200%的亚米涅主义，亚米涅派。他过分的强调的人的这一面。 而且大家实际上已经看出了智力老师的某些这个偏向和缺陷了，但是大家很客气。
谢谢您指出这个，这个我的这个。
不是，您刚才说这个盲人摸象的那个事情非常令人震耳欲聋吧，就是实际上你刚才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摸到一个尾巴，那个人摸到一堵墙，实际上的话呢都对都不对，实际上这个实际上不是，这个也对，但是不是那么回事儿，就是陷入了200%的亚美尼亚主义的这个陷阱，这个意思，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他这个人一睁眼，他就全给看见了，
完了，
什么一堵墙，一个尾巴，一个绳子的，不是那么回事，
那你不就成神了吗？
不是，
那就神让你开眼了，
对呀、啊。所以说这个圣经反复的说，你要认识啊，你要认识啊，你要开眼啊，你要什么什么，就是这个意思。实际上是我是就是我是，实际上它是一个数学上的一个无限循环，就是说什么都包到里面的意思。如果你要是说坚持亚米涅主义或者坚持达尔文那个这两极的话呢，实际上都有一些道理，但是的话呢，如果你要是特别特别的，就是说强调哪边不强调哪边，或者像孔子那样说的啊、哦，我们来一个中庸吧，来一个0.618吧，站在中间偏旁边一点，弄得比较这个合适一些。实际上，智力经常。那个非常艺术的做法，就是说，哎，我弄到中间，我弄到一个中间。
那个大哥，刚才那个说的这个盲人摸象的话，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历史上这个亚美尼亚派、加尔文派，对吧？这两边就好像针锋相对，其实都是有圣经根据的，对吧？都有圣经的根据。所以说，我们说为什么认识耶和华？如果说你的讲法一睁眼啊看见了，那我们圣经也没必要学了，你全知道了。
对
呀、
啊，所以说圣经真正的不要从字面上看，它要从真正的实质上看，实际上就成了一个 M 或 M。
那个我
这个是神的启示，你要能认识到到底是
神。不是，大家刚才都反复的，就是说夸你夸你。这种习惯不好，
我
必须得要指出来老师的这个有所缺陷，这样的话才能够这个教学相长。哎，而且的话，确实智力不能够说的是，你就是绝对这个绝对真理了，是不是啊？
是不是？
你还是讲
说盲人摸象吗？盲人摸象，没有
盲人摸象那个，你绝对是讲错了。
我来讲一下我的观察，
我的观察，
就是其实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就是，
你又是为智力辩护是吧？
有一点点。不过我只讲，所以我为什么说只是观察？因为观察这个是非常是个人性的，就是说，
对，
有可能不客观，对哈？我觉得观察是这样，就是，我记得我很早以前，我是一个蛮坚定的加尔文，就是所以这是为什么后来我就。当时我那时候在波士顿的时候，我就跟牧师蛮多的，就不是蛮多，就会有些冲突，因涉及到这种所谓的一种比较敏感的一些题目，就是一些经文的话。OK， 后来就是我后来我回国，因为我海归过一段时间，就是我回国之后呢，我就然后国内很多很多服事，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慢慢有一些体会就是然后很多服事是做教导的工作。就是然后呢我就开始慢慢体会，就是我之前的牧师师母他们的那样一个心态，因为他们所谓的心态的话，就是他们比较，就是他在他们的教导当中，他们就比较强调人的回应。 OK， 就像刚才那个智力的那样一个就是智力的这样一个所谓的倾向。所以所以这是我的一个观察。我观察是什么呢？我觉得牧者们都比较有点点倾向于，就在他们的教导当中 去强调就是人的回应。就是因为为什么，因为牧者们他们常常处在这样一个境地，就是他们看到就是会众当中他们就是没有一个积极的去回应这样一个圣经的教导，圣经的真理，而活出一个就是不能活出一个称义的生活，所以牧者有责任去提醒、right? 所以我说这是我的一个观察。所以这是为什么，就是我觉得我所有时候能够理解智利的一个方，智利弟兄一个方面，就是我觉得智利的他，智利弟兄他体现出一个所谓一个牧者的一个心态出来，所以他会在这方面有所强调。
智力太骄傲了，他认为他是牧者。
是不是，
不对，他是被牧者。
OK，
他和你招辉
是
一样
的话，是个相
对性。今天我们遇到了一个讨论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就是说福音派里面的一个是加尔文主义啊，还是这个这什么两个吧？这个是人的主权呢、啊，不是，是人的自由啊，还是神的主权？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命题，而且讨论的非常有意思。
谢谢，
这个是非常好的。但是说句实在话，这个你刚才说的那个也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好。
我只能说是观察了，我觉得是观察。
对对对，你观察就是说你没有把你当做一个牧者，但是你为什么要捧杀这个智利呢？说他是牧者呢？他不是牧者，他现在即使是牧师了也不是牧者。
所以说我说牧者的心态是相对性的，因为他在这样一个，比如在这样一个主学的这样一个就是我觉得我们都会不断的转换自己的角色，就是比如说我们在某些场合当中扮演是一个就是 teaching 的角色。
人人都是祭司嘛，对吧？
不是，我觉得现在是讨论嘛，不管是不是牧者，我觉得智利也只不过是发表他的观点，他也没说他是牧者，或者说他的观点是100%的正确，这不是每个人都提，就说谈自己的感想吗？我觉得没什么错呀。
没有，大哥没有，大哥没有。
不是，这是朝晖，这个是这个主日学的第二个明星夸第一个明星的这个话。
第二明星。
我觉得你有点不，这都在讨论，我觉得说对不对都可以提出来，都是
对对对对，
我觉得
不是，那当然了，我是更错的。
我刚刚说的时候，我也觉得不知对不对，只是说让大家听到这样一种声音而已。因为其实你看圣经中其实也有很多这样的经文，这表明了就是说这个人不做，神会有其他办法，或者说有其他的方法达成这个目的。就是说耶稣肯定是要上十字架的，以色列人一定会出埃及，但这过程你说犹大卖不卖，或者说会有其他人吗？我觉得从经文里我们能看出，我觉得是应该是有神肯定有 backup plan， 肯定有其他的途径达到这个目的。
这位弟兄，我要提醒你一句话，就是说这种是假设呀，就是假设拿破仑要不出生啊，假设没有毛泽东啊，假设这个不上十字架呀、
啊，
这种假设，这个可就是说一般情况下你在小组讨论的时候可以这么讨论，一般情况下不要这么说，真的不要不要这种假设，这不是理工科的概率论，真的。
我可不可以问一个问题？
这么假设的话就会
好，
这问题是很危险的。
我们来请
是加以利亚。
对不起，我想要问一个问题，可以吧？
啊，请讲。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根据大家的讨论，我想从一个福音朋友的心态来问一个问题啊，我想听一听大家怎么说。就是如果像大家这样讲，那我们追溯到人类的始祖亚当犯罪这个事情，因为这福音朋友常常会问啊，包括我自己的家人也会问，那我觉得我自己不太知道要怎么回答，或是我自己可能认识不够，所以我想听听看就是弟兄姐妹怎么回答，就是说为什么神创了伊甸园，那为什么就是当亚当跟夏娃，就是为什么又放了这个分别知识这个善恶树，就是说就是福音朋友常常会有一个疑问啦，就是说为什么神要这么做，就是 然后亚当夏娃去犯罪，就是你是追溯到这个始祖吧，为什么神有这样的一个，就是他的计划当中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缺陷，好了，就是我用他们的，或是破口，可能就是别人的，就是这他们不认识神的人会不认识圣经的人会有这样一个很大的疑问，就是为什么神要费这么多周章呢？
不对，请问你刚才提问的是哪位姐妹？
我是陈薇。
陈薇，对，
因为我妈妈也刚信嘛，然后那
okay.
然后还有碰到一些福音朋友，那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常常大家都在问的，就是说，只是很多人会不愿意相信这是一个事实，就认为说这是一个，比方说我有碰过人是这样讲，就是说，那这个只是写圣经的人去对人生或是人生的这个发生经历去做一个解释，而并不是真正发生这些事情，就是看待这个神跟亚创造亚当夏娃，然后亚当夏娃犯罪，然后一直造成我们后来这么多的这个就是整个神的拯救计划。对于信的人来讲，他们会认为这个只是一个故事，这个不是真实的，包括耶稣的行的神迹等等等，就是他们会认为说这是一个人去编造一个解释的方式，而不是一个真正一个历史性，或者是一个真正一个神的计划，懂我意思吗？就是说如果就你们刚刚在讨论的话，到底是神的主权还是人的责任？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跟我们刚才谈的其实恰恰是相关的一个问题，神的主权、人的责任和人的自由。你想想，如果在这个园子里头没有这棵树，这个人其实的话呢就没有自由，对吧？就说你说你吃园子里的任何树，你都果子都可以吃，没有一棵你不可以吃的。那个实际上说怎么样，人其实没有自由，你不管怎么做都不会这个违反神的意志。其实的话，把这个树单独圈出来，就是给人一种自由，就是说让你自由，然后选择你是顺服神还是不顺服神。如果你没有选择的话，那你就没有任何的自由。实际上这是一种对人神对人的一个爱，那么神给人这个自由意志就是神对人最大的一个爱啊。往往是这个的地方的话，神往往知道这个后果，给人自由意志，他知道人有可能滥用自由意志，违背神的这个意志，做这些坏事，最后堕落，最后，但是神还是给人自由意志，因为神爱人。如果人没有自由意志，就像造的 computer 似的，你都造好了，每天早上起来几点跟你说啊你好，每天干什么，那个没有 freedom， 那个不是真正的爱。所以说神爱人最大的一个体现就是给人这个自由意志，就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明明知道你是要犯罪，但是神还是给我们自由意志。所以说生命记，就是说神这个律法啊，守约蒙福，背约遭祸，给你选择。所以说这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礼物。对，
那个
时间我们其实已经过了，今天我们只能今天探讨到这儿了。这个我们下次或者在我们在群里头可以继续探讨，已经11:05了，好吧？我们今天就
谢谢谢谢老师，谢谢大家。
好，到这里，好，谢谢大家。
谢谢老师，谢谢大家。
好，拜拜，
拜拜。